列王记下十一章第一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第四节，第七年，耶和华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个人所拿兵器视为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第九节，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华，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告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华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以在耶和华的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耶和华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旦杀了。祭司耶和华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以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安城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感谢神借着他宝贵的话语来指教我们。这时候我们请蓝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他要讲的题目是教会为何会变。我们请蓝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傍晚平安。今天是宗教改革主日，那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次的来思想关于那教会的这个真理。我们知道宗教改，今天我们就在宗教改革主日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已经过了五百余年。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多提关于宗教改革的这些的背景。我相信我们每年在这个地方纪念的时候，我们都听了非常多遍，而且我们也相当的熟悉。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背后的这个黑暗的这个势力，那就是教会的敌人。我们知道他直到今天，虽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是他从来没有善罢甘休，他仍然想尽办法要摧毁那上帝的教会。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回顾历史，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那宗教改革那是跟我们有很直接密切的关系，提醒我们那教会是上帝的家，那我们要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要维护那教会的合一。所以因此呢，每次当我们提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它不是远在这个500年前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而是跟我们有细细的这个相关。所以今天傍晚呢，我们就要借着在旧约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大卫的皇室的家庭面临的这个危机，来跟大家一起思考那教会那为何会变。那从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那亚他利亚是谁呢？我们知道亚他利亚是北国那这个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那这个人他跟他的母亲的性情是一样的，那这个人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一个女人。那每次当我在读到亚他利亚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那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在英国那曾经出现的一个王后，那叫做玛丽皇后。那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血腥的，那这个人曾经那就屠杀了跟他信仰不一样的人。那后来在历史的当中我们知道，那就给他取名了一个叫做血腥玛丽。所以我们知道当亚他利亚在他的儿子那亚哈谢死了以后呢，那他就起来就要消灭犹大的皇室的后裔，那也就是说他要除掉整个大卫的这个大卫王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后代。那我想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它不仅是发生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斗争，那其实背后呢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那换句话说，这个亚他利亚那他可以说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化身。那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个邪恶的力量要来切断神跟大卫立约的这一条线。那我们知道上帝跟大卫曾经立了个约，那这个约就是神给他应许说他的子孙要做王直到这个永远。当然所指的并不是约阿斯，而是最终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条线就从大卫 那里就一直的延续下去。在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神曾经这个魔鬼曾经在这个历史的当中曾经有很多次要切掉这一条线。也就是说我们看见在大卫的皇朝的当中有一些君王被杀，然后呢还有包括我们读以斯帖的时候，曾经那这个哈曼要灭这个犹大的这个家族，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呢，凡是在伯利恒凡是2岁以下的，那我们看见都要被杀。所以我们就看见那魔鬼背后呢就是要切掉这一条线。那倘若这个计谋得逞的话，也就是说大卫的应许就什么就被终止了。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是绝对这个有能力的主，他仍然在保守他自己的教会，他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在整个过程的当中，那神的介入有神的角色，当然也有人的责任。所以因此呢，首先我们要思想大卫的皇室的这个家庭那为什么会改变呢？那提醒我们，我刚才说过了，跟我们是有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知道当然神会介入，神会保守，神会看顾，但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的责任。好的，当我们在思想说教会为什么会变，这个大卫的皇室家庭为什么会改变呢？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他们犹大的家庭皇室家族他们对信仰这个不重视。那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个邪恶的女人亚他利亚，那她是北方的一个公主，怎么会跑到这个南方来的呢？那我们知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犹大皇室，那他们呢就是违背了神的心意，他们对整个信仰不重视。那神老早就已经提醒他们，禁止他们跟北方那这个皇朝来往， 因为北方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离弃神，他们敬拜这个偶像，然后他们已经在整个北方的这个王朝的当中，那几乎是没有一个好的君王。那但是我们知道犹大的这个百姓犹大的这个皇族，那他们却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所以他们甚至还跟北方结盟，跟北方结亲。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为什么神要禁止他的儿女那跟那些拜偶像的这些外邦人通婚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当他们与外邦女子通婚的时候，那不是单单娶一个女人回家这么简单，而是在背后我们看见有一些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嫁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嫁妆是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偶像，当然这个偶像也包括看的有形的，也包括是一个无形的。当他们把这个有形的偶像带进来的时候，背后也有因着拜偶像而所带出来的这些的错误的败坏的这些的思想，也会一直蔓延到他们整个家族的当中。所以因此呢，上帝非常看重这件事情，禁止他们跟外邦这个女子通婚。但是我们看见北方就是如此，他们就引进了这个偶像了以后，使到整个北方那进入在一个败坏的当中。如今那犹大还要跟他们怎么样？跟他们结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为什么问题会出现呢？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信仰不重视。那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教会，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稳固信仰的一个教会。那从我们个人做起，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一想到说就是跟我们好像距离很远。当我们要讲到教会的时候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跟这个教会就有一个细细的相关。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要有一个稳固的信仰的时候，从哪里做起呢？从我们自己来做起，也就是我们要先看重那这个信仰。那我们的信仰不要变成只是一个摆设品，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挂满，在我们的墙壁上挂满各样的圣经经节，甚至我们可以挂满各样的十字架在整个家庭里面可以挂满的这个十字架。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对信仰的重视，信仰的重视里面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看重我们的，怎么检测知道我们对信仰的重视呢？很多时候从我们的生活的抉择当中就可以检测出来。那特别是在座的青年人，当你在恋爱的时候，信仰跟爱情哪一个比较重要呢？我想我们自己要反思，信仰跟爱情哪一个比较重要。如果你把爱情放在信仰之上，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的时候，那我们却常常我们却违背神的心意。那上帝并不是要辖制我们，不是要使我们变成更加的狭窄。其实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保护我们，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选择信仰跟爱情哪一个比较重要。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信仰跟名利哪一个更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宁愿为着我们的工作，为着我们个人的这些的理想，我们把信仰撇在一旁。所以这就明显的就说明我们对信仰一点都不重视。当我们建立了家庭以后，我们有儿女了，那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教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灵性跟学业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做基督徒的，特别是做父母的，我们有时候就把什么，把这一个孩子的学业放在信仰的上面。我们知道我们要培养他们，但是我们却让他们却失去了一个宝贵的那这个信仰的时候，使到他们从小就已经在无形的当中就被灌输了一种观念，学业是比信仰来得更重要的时候，那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犹大的皇室家族，那为什么他们会出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信仰不重视。同样的，今天为什么教会会变呢？就是因为对信仰不重视。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看见为什么 这个犹大的家庭那会出现的问题呢，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性好，这个 人性的这个私欲那无限的被放大，毫无约束。那这是跟前面有很密切的关系，当你对信仰不重视的时候，你的这个私欲就无限的被放大，就是没有真理的这一个约束了。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这个亚他利亚要发动这一个政变呢？那为什么他要篡位呢？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么突然间这个人变成兽性大发呢？那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去思考，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确实是蛮可怜的，她可以说是一个失落的一个女人，因为我们知道她的北方，她的家族，她的父母被耶户给杀，她的兄弟姊妹被耶户给杀，而且她的儿子呢也被杀，也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女人。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失落的一个女人，也是一个蛮可怜的一个女人。所以有人就说了，失落就暴露了人性的弱点。是的，我们知道他这个时候的处境，他感到害怕，他也感到孤单，他也感到痛苦。但是一个失落的人最终可能有两种结果，可能就是会变得更糟，可能也可以变得更好。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她却什么？她其实可以选择变得更好。为什么？她应该要为着她自己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而感到庆幸。所以当上帝要借着耶户的手来灭他的家族，因为他的家族就在陷入在罪恶邪恶的当中，神借着耶户要审判他们的时候呢，那这个女人能够逃避被赏，她因为她在犹大，在南方的犹大，所以她应该要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庆幸，她应该要从这件事情的当中应该要悔改，要归向神。但是她却没有悔改，他反而变本加厉，而使到整个性情变得更加的可怕。他篡位，甚至连自己的子孙也都不放过。那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说野心，是的，有野心他就起来篡位了。但是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野心只不过是外在的，那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背后的因素就是因为失去了安全感。是的，我们知道全家被杀了，顿时间他失去了这个支柱。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为什么教会会变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人性毫无约束的被放大，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被放大，我们的问题被放大，我们的私欲被放大，以至于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整个人性的当中那出现的问题了以后，那也影响到我们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安全感到底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当魔鬼来攻击的时候是从外在而来的，但有些时候呢，他会从内部里面来，也就是说从信徒的身上里面来发动的。很多时候他会利用人性的那一种的私欲，利用人性的那一种的问题来制造使教会分裂。所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提醒，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是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在教会的当中可能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变成苦读。很多时候当我们变成苦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怪责其他的人，以至于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我们就失去了那一个真正的一个动机。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一定要悔改。那什么是悔改呢？悔改就是让我们整个生命转向神。那悔改不是单单道德上的问题，悔改不是因为单单我们以前是一个抽烟，那现在不抽烟，以前赌博现在不赌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悔改就是真正的一个悔改，就是我们整个生命转向神。所以当我们整个生命转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那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可能问题，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咽不下一口气，心存不满，以至于我们做出一些那不应该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因此呢，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 很多时候人性如果不受约束，那在教会当中就会引发许许多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犹大的王室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不看重信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人性的这个问题毫无约束的被放大起来。所以我刚才说过的，只有悔改转向神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出路。因为当我们悔改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不会把问题的焦点那放在我们人的身上，我们就会把焦点放在哪里？放在神的身上。那为什么说悔改这么重要呢？因为悔改就要禁止我们的仇恨那继续的一个这个仇恨的这个恶毒继续的这一个泄露出去，那去蔓延。那还有呢，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让我们能够转化，我们把仇恨转化成为什么？成为一个爱的一个动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亚他利亚他内心里面确实很痛苦，但是他的痛苦却转化成为一个仇恨，然后他就开始就报复了。那在教会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够有报复的这种心理。不过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回转归向神。因为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让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所以圣经就说什么，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冤许多的罪。这是彼得那告诉我们的。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自我反思，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服事的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好，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当这个犹大的王室面临那这个危机的时候，是什么因素能够从这个危机的当中被扭转过来呢？那同样的，我们要思考，当教会面对危机的时候，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让我们去执行，将它给挽救过来呢？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命要被重建。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灵性一定要被激活过来。所以当这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列出这个重点出来，主要的一个目的就让我们明白，今天当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有牧师传道的事情。当我们说要维护教会，要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是跟我们自己有密切的一个关系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个人的灵性如果被激活起来的话，我想这就是对整个教会的发展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作用。所以这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出现了三组人。这第一组人呢，就是提到耶和耶大祭司，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妻子约示巴，还有这个百夫长。那这些人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们维护犹大皇室的这个家族，所以当把他们在危机的当中那给带领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一个方面呢，我们看见那这个约示巴，当然这个约示巴是谁呢？约示巴就是这个约阿斯的姑姑。那我们看见呢，他的勇气是什么？就是他敢于对罪来说不。你从圣经的第二节到第三节，那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二节到三节，这里说，当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示巴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就把这个约阿斯藏在殿里，能够来躲避这个亚他利亚的这一个杀害。时间有多长？六年。那换一句话说，亚他利亚篡位的时间大概有六年的时间。所以他勇敢的这个向罪恶来挑战，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他不向罪恶来低头。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待罪恶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今日罪恶已经极端的被美化了。那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什么东西我们都在强调开放，很多东西我们都在强调相对。 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慢慢的也受其影响。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很多的罪就渐渐的就被美化了，婚前性行为被美化了，婚外情那被美化了，同性恋那被美化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人已经不把罪当作罪来看待。所以我们因此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严肃的来看待罪恶的一个问题，不管是教会也好，那不管是家庭也好，那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我们不能够把它不当一回事，任凭这些罪恶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发酵，而且呢，甚至有时候我们还要为罪恶来自我辩护。那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要严谨的来看待罪，不要让罪进到那这一个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更不要让罪进到教会的里面来。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之前有1000年的时间，我们称为黑暗的时代。那为什么会称为黑暗的时代1000年呢？我们知道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那这个君士坦丁信主。那当然这个信主是真的信主还是假的信主我们不知道，但是当圣经在历史的当中，当我们知道当他回转他接受基督教信仰了以后，我们知道他就开放了。本来教会是受逼迫的，然后呢当他信了主了以后，他就使教会成为整个国家的这个国教。那当然我们看见当这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呢，许多人就涌进来的，真信的进来，假信的也跟着进来。有许多人呢，那为着一些的利益而就怎么样，就进到教会的里面。慢慢的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信仰就被玷污了，慢慢的就在1000年的当中，那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就变陷入在黑暗的这一个时代。那我们看见就是前面没有过滤，前面没有把关。今天提醒了我们，不管是教会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看待罪的问题，不要让罪侵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小心不要给罪开了一个口。那教会为什么会变呢？因为领袖为罪开了口。家庭为什么会变？父母为罪开了一个口。今天信徒为什么会改变呢？因为自己为罪开了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罪我们要抵挡，所以敬虔是需要有勇气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一个高度强调开放的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要勇于对罪来说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容易，但是我们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神。所以使徒彼得讲的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抵挡这个罪恶，所以我们要自我反思，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敢于跟罪来说不呢？我想这是提醒了我们，我们要严正来看待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人已经越来越不太爱谈罪了，特别是教会的讲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都在讲恩典，我们都在讲上帝的赐福，但我们很少提到罪。当我们一提到罪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被人批评说我们太过保守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因为人对信仰逐渐的放松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要维护教会。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勇于对罪来说不。第二个方面，我们要从耶和耶大的身上来学习。我们看见当耶和耶大在跟罪来防止罪恶的时候，他不是蛮干的。那你看见他是用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你从第三节到第七节这里提到说，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亚他利亚创了国位。第7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
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敬拜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 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耶大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找了那些忠心敬畏神的这些百夫长来，他就把这些百夫长呢就分成了两批。那其中三分之一分出来做什么呢？这三分之一出来的分别出来以后，又在这个三分之一的当中又再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就看守皇宫还有苏尔门跟这个后门。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这个降低这个亚他利亚的这个猜疑，因为让亚他利亚知道他自己也是怎么样，也受到保护。但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监视亚他利亚的这个行踪。然后另外的一个三分之二做什么呢？就是要负责保护这个约阿斯王。那但是为了避免这个亚他利亚的起疑心呢，那他们这些守卫他们使用的这些的武器是圣殿里面的那这一个兵器。那你看见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说，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位。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是耶和耶大的智慧。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智慧，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懂得去善用那些可靠的人。你看见这些百夫长，他们是敬畏神而且是忠心的人。那如果他选的不忠心的话，那对耶阿斯来说这是危险的，只要稍微有一个透露风声，那就会怎么样，就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耶和耶大的智慧，就是他先选择敬畏神忠心的人。当然你读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他就请这些百夫长来到上帝的面前立约。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关键不在立约，关键是在于他们的敬畏神跟他们内心里面的忠心。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神不忠心，立一百个约也是没有用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敬畏神忠于神，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这个尽他所当尽的责任做好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可靠的人，这是耶和耶大的智慧。那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谁是可靠的人呢？敬畏神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是世界上有敬畏神的人。那谁是值得我们可以信靠的人？好像耶和耶大可以把安心的把约阿斯交给这些保护长来看顾的。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应用这个原则在今天，谁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人，是可以让我们的家、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来交给他，甚至教会的工作能够交给他的人呢？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值得我们信靠的人其实就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教会没有一个完美的，但是教会有真理。教会没有完美，但是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没有不完美，但是教会是我们的灵性的保护站。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信任的就是教会，我们要爱的就是教会，我们要委身的就是教会。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要怎么在教会的当中能够更好的来被神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跟教会保持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否则我们只不过只剩下一群在这里做礼拜的人。所以每次当我们提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跟我们有息息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对教会，那我们不愿意委身给教会，那我们不愿意这个信任教会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的当中来为主来征战呢？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自我反思，那我们是否看清教会呢？ 那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思考，在这个世界上谁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我是讲属灵的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教会是最值得我们信靠的。所以因此在这里我顺便一提，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很多家庭的年轻的父母，那我们一定要相信教会，我们一定要跟教会保持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要有信心把我们自己的孩子交给主日学，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少年团契，把我们的青年人这个给这个青年团契，也把我们自己也带到小组的里面。这些都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人，是值得我们信赖的，能够保护我们灵性地方的人。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这么说，人老了总是要立一个遗嘱，不过这个遗嘱呢是有一句话，我跟他讲说，你一生的当中我没有办法永远陪伴着你。我的孩子还是中学中二，明年中三，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办法永远陪伴着你，不过你一辈子这一生里面呢，你一辈子你一定要记得两件事情。他说哪两件事情？我说第一件，绝对不可以离开上帝，第二，不可以离开教会。我说你可以因为搬家或者其他的因素你可以离开你可以换教会，但你一定不能够离开上帝的教会，因为上帝要保护你，上帝也在地上借着教会来保护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谁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教会。所以我们应该要信任教会，我们对教会不要有一种负面的想法，甚至有时候信徒一方面做礼拜，一方面轻看教会，一方面在一个加入一个教会，一方面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但是一方面又轻看这个教会，藐视这个教会。弟兄姊妹，那很矛盾，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一定要信任教会。再来呢，我们看见耶和耶大他的智慧是什么，他知道什么是值得他冒生命的危险去拥护的。那我们知道他不是单单保护于阿斯，我个人相信就是耶和耶大相信的是什么，他相信的不是他相信的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那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就是上帝跟大卫的立那个约的那一条线是绝对不能够断的，那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应许，所以这条线是绝对不能够断，这条线就一直延伸到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耶和耶大清楚知道这条线是不能够切断，是值得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维护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把约阿斯给推上来就登基了，这是在第十二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整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不是一些外在的教会的活动，我们的信仰核心不是单单在教会当中那的弟兄姊妹的之间的团契的关系，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我们去维护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明白这就是核心，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知道这条线是绝对不能够断了，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的核心信仰到底是什么？不是单单只是参加教会的这些的活动，我们要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家庭带进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进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这是信仰的一个核心来的。所以这是耶和耶大他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核心的重要性。所以再来呢，我们看见当这个亚斯登基做王的时候呢，那时候才七岁，所以当他们在圣殿吹角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传出去了，所以亚他利亚就听见的声音就来查看，所以就发现，哎，约阿斯原来还有一个 大卫的子孙还有一个还在，所以因此呢，他看见的时候呢，他就撕裂了衣服，然后就喊叫说：“反了，反了！”所以当他走出去的时候，那当然耶和耶大就吩咐这些百夫长说：“那不能够在圣殿杀人，那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够流血。”所以因此就让他走到外面去的时候，就在外面把他给杀了，就结束了这一场这个危机。当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场危机就这样结束了吗？我想在耶和耶大的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这个单单这个解决的亚塔利亚的问题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耶阿斯的信仰的根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看见一个亚塔利亚过去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亚塔利亚。魔鬼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换不同的舞台，宗教改革是其中的一个舞台，但是来到今天，我们的今天的最大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天主教。我们今天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世俗，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一个相对主义，还有很多弟兄姊妹。魔鬼就在这个时代，他是用另外一个舞台来攻击教会。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他绝对不会放松，在不同的时代的当中，他用不同的方法继续来攻击教会。所以因此呢，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先从内部开始，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先要开始，那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固的信仰的根基。所以耶和耶大当他把这个约阿斯登基的那个时候，叫他做一件事情，他要跟神立约，他要跟人立约，而且把律法书交给他。当然这个约阿斯后来也出了问题，特别是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那这个人变成好像野兽般的，那变成很狂的，变成一个狂人，变成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人。那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性的可怕。很多时候有信仰的约束尚且会出现这个问题，更何况如果没有信仰的约束，那不是更加的可怕吗？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信仰的根基是很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明白那信仰的根基的这一个重要性。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真理的教导。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在教会的讲台，我们要常常为这个讲台来祷告，求主继续保守，让这个讲台能够继续传讲神纯正的话语。我们不要小看教会的主日学，不要小看查经班，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些各样的一些的培训的课程。那这些都在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稳固信仰的一个根基。当然我们自己本身的责任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失了这个属灵的胃口。所以真理的根基的建立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我们在做教导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预备做教导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你们看一个牧者，看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讲道好像很容易，但是你要知道他要花多少的时间去思考，他要花多少的时间来去这个预备的，那是你看不见的。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搭电梯就遇到他的邻居，他邻居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牧师。”那这个邻居就说：“哎呀，你们做牧师真好，别人是做六天休息一天，你是做一天休息六天的。啊，就你很忙，就在礼拜天很忙，但是很多时候你看不到背后要预备跟还有许多琐琐碎碎的工作要去做的。当然对传道人来说，我们知道预备虽然是艰难，但是呢，我们渴望的是什么呢？渴望的就是弟兄姊妹对属灵有一有一个渴慕。所以如果你对属灵有渴慕的话，对上帝的话语有渴慕的话，在艰难我们都做得欢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够失了这个属灵的胃口。 所以这是奠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当然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百夫长的顺服。弟兄姊妹，你先第九节，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敬畏神，他们忠心，他们也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原则里面让我们学习，知道神的话语是一回事，顺服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今天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知道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那有何用呢？是的，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唯独圣经，是的，圣经很重要，我们都明白。但是如果单单明白有何用呢？如果上帝的话语我们信但又不是顺服的话，又有何用呢？所以因此呢，今天我在这里预备这个信息的主要的目的，我一直想办法就要把它切入到这是跟你跟我有关系的，它不是远在500年前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在这里重述一遍然后讲历史，不是的。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魔鬼已经换了另外一个舞台了，要来攻击教会。但是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上帝的教会，就是从我们个人先做起。所以我们要顺服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是一个反权威，一个充满怀疑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懂很多，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开始怎么样怀疑牧者的教导，甚至有时候我们还要怀疑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还要什么？我们反对这些属灵的权威，我们自以为我们自以为我们很厉害，其实我们已经落入在魔鬼的计谋的里面。那当然，如果你的怀疑是为了要更深的明白，那是很好，因为你想知道，为了信的缘故你去怀疑，我想这是很好，因为它会增加你对这个真理的这个深入的认识。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怀疑是出于不信，是出于对这个真理的挑战。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要自我反思，我们是否顺服，我们的知与行我们是否是一致的呢？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傍晚我们从这些历史的事件里面来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思想教会为什么会改变。两个原因，因为对信仰不重视，第二呢，人性的问题。我说过这两个是息息相关，当你对信仰不重视的时候，你的人性的问题就不受约束，人性不受约束，我们可能就会使到整个教会就受其影响。那我们怎么样建立神的教会呢？弟兄姊妹，先从个人开始学习，我们的灵性首先要被激活起来，几个方面我们要去做的。第一，我们一定要为自己为教会来把关，我们勇于对罪来说不，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特别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知道我们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神。第二个方面呢，是什么是值得我们去这个维护的呢？好像耶和耶大那样，那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唯独耶稣基督。还有谁是值得我们是信赖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我们值得信赖的。所以教会不完美，但是教会是上帝的家，是有真理的，是我们的灵性的这个保护站。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顺服，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最终我们就要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傍晚就借着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的事件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打开你的话阅读的时候，主的灵光照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有责任在教会当中来为主来征战。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历史当中，魔鬼在不同的地方借着不同的舞台来摧毁 主的教会。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仍然保守跟看顾，你也在不同的时代借着不同的信徒，你使用他们的恩赐，你使用他们的才干，也赐给他们智慧跟信心，来为主来抵挡这些邪恶，使主的教会能够继续的能够纯正，主的教会能够继续的蒙保守。主，我们谢谢你，今天照样你也要使用我们，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尽我们所当尽的本分，谨慎自守，不要让罪恶进到教会。也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话语，将真理的，将我们的生命就建立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